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57集。他知道霍刚打什么主意，不动声色地后退几步，把空间都让给穿着警服的哥们。风纪明将何圆圆带在身边，很绅士也很礼貌。他们一行人朝着大办公区门口走去，自动感应门缓缓拉开，随着阻碍视线的大门打开，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面面相觑。这一刻，石俊满意地看到了风纪明脸上稍纵即逝的惊讶，门外的那个人也有些惊讶，不过他的反应比起风纪明来倒是合情合理。石俊欣赏过两种不同的惊讶，他笑呵呵地对外面的人说，林娜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林娜恍惚了一下，蹙蹙眉，点点头。石俊并没有再跟林娜谈什么，送走了风纪明和何圆圆，霍刚拉着他去了田北迪案的案发现场。一路上，霍刚说起对风纪明的盘问，风纪明面对霍刚的时候很规矩，或者说很坦诚，一点不像对石俊那样，明枪暗箭，刀光剑影。让霍刚惊讶的是，含有阿托品的水是风纪明喝了。风纪明说那种感觉很糟糕，察觉到水里有问题的时候他起身告辞。这是风纪明的原话，我不可能跟一个给我下药的人单独在一起，我更不知道他想对我干什么，我当然要尽快离开。昨天晚上我们只谈了不到20分钟，按照原计划我们就算是谈一夜都有可能。霍刚自然不会相信风纪明的话，却也没撕破风纪明伪善的面具。他问道，你离开死者家的时候死者是什么状态？
很着急。风纪明想都不想便说，我们要谈的是合作项目的最后一项，很重要，谈妥了第二天就会签约，谈不妥就是拉锯战，而且我突然告辞也没说理由，田贝迪当然着急。
石俊啧啧舌，这小子在你面前倒是老实，他是有意针对你，你就不能冷静些吗？
对于霍刚的提醒，石俊回以极度不满的瞪视，霍刚也来了脾气，数落石俊不要一遇到牵扯风纪明的事就跟打了鸡血似的。
他是有意拉石俊下水，石俊明知道还朝着坑里跳。闻言石俊火了，跟霍刚嚷起来，
我怎么不冷静了？每次都是他来招惹我，我主动找过他吗？倒是你瞒着我搞东搞西，这么长时间半点口风不透，别说案一结束你就把我骗到外省，结果那边什么事也没有，
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
霍刚终于愿意为那件事做个解释，
风纪明一出狱就找你麻烦，你就能轻饶他了？他是刑满出狱不是越狱，你针对他一不小心着了他的道怎么办？我要直接让你走，你那脾气死倔肯定不听，我不找个理由你能走吗？
你那是骗，
我是为了你好，老子不需要。
快速刹车的结果就是让石俊险些撞到挡风玻璃。石俊虎着脸怒视霍刚，霍刚握着方向盘的手十分用力，骨节突出泛着青白，
一时间车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霍刚摘掉眼镜捏捏眉心，头不抬眼不睁地说，
大四寒假前你就没影了，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，你妈一天一天的哭，你妹妹整天在街上逛就盼着能遇到你，我跟林耀、蒋兴还有孙凯跑了整整一个寒假，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这些你都不需要，你需要的只有你自己。
石俊扭头看向车窗外，脸色惨白，
你走吧，以后我不管你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霍刚说，石俊狠狠甩上车门扬长而去。
看着石俊越走越远，霍刚的牙根都要咬断了，也没追上去把人拉回来，他狠狠一拳砸在方向盘上，喇叭声响彻云霄。
心情不佳的石俊不知道该去哪里做什么，
这种时候他只想着破案。
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指纹物品，说是一无所获也不为过，
想要在物证上下手打开一条路怕是要耗费很多时间。
老王从医院得来的调查结果是，林娜在19:10驾车离开医院，21:10回到医院，而从医院到田北迪家 仅单程就需要45分钟，也就是说林娜没有作案时间。何圆圆呢？石俊想，假设她在电影放映的中途离开，而且必须在电影散场前回去，散场时间是21:30，那就意味着她至少要在21:20回到影城的停车场，从影城到田北迪家需要30分钟。这样推算下来，何圆圆离开田北迪家的时间是20:50，的确与田北迪的死亡时间吻合。但是20:50是田北迪死亡的最后时限，说白了，何圆圆赶到田北迪家时，田北迪已经死了。距离田北迪一案已经过去24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。石俊一个人坐在马路边，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，看着有说有笑的路人，恍惚间他忽然有点想念某个人，想念某个人的臭脾气，想念某个人的冷言冷语。可能是年纪大了吧，石俊自嘲矫情，被他想念的冷面先生此刻也不好过。他带着手下的警员们再次勘察现场，这会儿已经没人敢靠近他，大家都说他脾气太古怪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，不过也没人愿意做炮灰不是，于是个个离得他远远的，唯独从影院赶回来的老王极富现身精神。
霍队，我回来了。
老王擦着脸上的汗，霍刚站在桑拿室里，看也不看身边的老王，冷着脸说，
我又不瞎。
这是怎么了？老王偷偷看同事，看到好心人的嘴巴张张合合，跟石俊吵架了。老王叫苦不迭，
霍队，您让我查的情况有眉目了。
不等霍刚指示，他自顾自地说，
何圆圆的确是在影城看电影，他的车就停在影城旁边的胡同里，有人看到晚上8点他的车还在，我做了核实，电影散场的时间是21:30，他取车离开的时间是21:35。
不止何圆圆的行踪得到核实，林娜那边也有了结果。道路监控系统显示，林娜的车在19:20驶过河阳路，如果是他杀了田北迪，他只能在打过报警电话后离开，但是21:10他已经回到医院，故此他没有作案时间。至于黄琦，他的车并不在家，21点他驾车驶过市中心广场，朝康威健身会所的方向去，但是有个问题很古怪，从地图上看，市中心在田北迪家左驶的位置上，要从健身会所到田家再到市中心，推算下来黄琦至少要在19:20出发，但那时他还跟教练在一起，这与田北迪的死亡时间不符。老王也在调查昨晚是谁开了黄琦的车，暂时没有消息。对，可恶的就是这个，黄琦死了没人知道昨晚驶过市中心的车是谁在开。霍刚的眉头紧了又紧，片刻后才说，
你给石俊打个电话。
得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石俊还在马路上坐着，他的确是被时间地域问题困住了，而且还有封继明这个隐患。看似很简单的一起谋杀案，怎么越查越复杂呢？接到老王的电话，石俊只说了一声，
我听着呢，
便再也没有开口，直到老王没话可说要挂断，他才问，
20:20到20:25田北迪家座机的通话记录查了没有？不说这个我差点忘了，查出来了，没有呼入也没有呼出，啥也没有。
老王啧舌，怀疑封继明说谎，石俊也有点怀疑封继明所言不真，但是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图什么呢？有些事石俊看得透彻，但有些事他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。比方说，林娜既然不爱田贝迪，为什么要嫁给他？为钱？他得到了吗？林娜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不管是田贝迪活着的时候还是他死后，何圆圆图什么呢？钱？他的所得还不如林娜，除了一栋房子一辆车，他还得到什么了？田贝迪的遗嘱和保险受益人中都没他的名字。黄琦呢？虽然暗恋自己的表嫂，但是他离不开表哥的经济支持，他图的是什么？封继明？两名死者，两个涉案的女人， 他们在风纪明眼里有什么利用价值啊？最后，石俊拍着大腿愤然起身，他就不信自己找不出乱麻里的线头。此时，霍刚正带着一组人在两个案发现场来回跑，饭顾不得吃，水顾不上喝，相比他们的繁忙，却有人悠然自得地在家中品着美酒。风纪明坐在摇椅上，手中晃动着盛着红酒的杯子，半眯着眼，嘴角带笑。他的堂弟风纪晨坐在一旁，神色紧张。风纪明道：这一次算是给你的教训，不要再发生第二次了。
明哥，我是担心你。
不，你该担心的是那位女士。风纪明品了一口酒，很享受地闭上了眼睛。你猜石俊需要多久才能查出真相？
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如果再过两天他还查不出，这案子就没办法结束。
风纪明还是笑着，他说：你呀，太小看石俊了，不要以为他真的容易冲动，司令塔的绰号不是白得的。
几句话过去，风纪晨的紧张缓解了不少，也放开了说：
石俊又一次破坏了咱们的计划，我怕被他发现。
发现什么？
风纪明好笑地斜睨着堂弟
说：发现是必然的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这就是石俊跟咱们的差别，凡事石俊都要铁证，没有证据他不会随便出手。
咱们一样吗？
找铁证，铁证出来的时候咱们就死了，所以在值得掠夺的物资面前，先下手为强才是正确的。
最后风纪明放下酒杯：
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
风纪晨不想走，他担心风纪明。风纪明只说有些累了，不想看到任何人。这时候风纪明的电话响了，风纪晨拿起来看了看：
明哥，是何圆圆，这女人也太蠢了。
风纪明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地走向卧室，脚步声在楼梯前戛然而止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回头看着还在响着的电话，似自语般地说：
也许我们应该多一些体谅。
电话送到风纪明的手里，他笑道：
晚上好，何小姐。
风纪明的语气里带着笑意，电话那边的何圆圆却不怀好意：
风先生，我们就不必客套了吧，我知道是你杀了贝迪。
短暂的沉默后，风纪明放声大笑。何圆圆恼怒地质问：
你笑什么？
风纪明反问他：
你知道死亡时间吗？
20:30到20:50。
何圆圆回答。风纪明说：
这个时间我在车里，道路监控器会拍到我的车。
何圆圆冷笑一声：只是拍到你的车，谁能证明你就在车里呢？
风纪明好整以暇地蹙了蹙眉，苦笑一声：
的确，道路监控设备拍不到车内，甚至连车牌都很难拍清。遗憾的是，我的司机还有我的堂弟都在车里，我有两个证人。
何圆圆却不以为意，继续威胁：我知道你有杀贝迪的理由，这点证据还是贝迪留给我的。风先生，他要拿出几个亿来投资，能一点准备不做？能一条退路没有？我现在是没有指证你的证据，但是只要我把田贝迪留给我的东西交上去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何况一个刑满出狱的人本就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。
最后风纪明还是不温不火地说：
何小姐，你想要什么？
何圆圆立刻回答：8000万。
风纪明笑了：
何小姐，不管田贝迪留给你什么，你都可以交给别人，我支持你这么做，
我甚至可以为你写一份弄死风纪明小分队的名单。
风纪明的态度激怒了何圆圆，这位看似很有教养的女人直接爆了粗口：
你他妈等着坐牢吧。
风纪明把还在嘟嘟响着的电话直接丢给了风纪晨。风纪晨有些紧张：
明哥，田贝迪真的有咱们的把柄？
怎么可能？
风纪明笑道：
根本没有那种东西，他能拿出什么？别听何圆圆信口开河。
风继晨想了想，无法理解地说，他不知道警方在他的电话里安装了窃听器吗？
风继明没有回答。五分钟后，老王再次打给石俊。
老王给石俊的不只是何圆圆跟风继明的通话录音，还有黄琦的情况。
通过调查，老王找到一个计程车司机，据此人交代，19日案发当天上午10点，黄琦找到他，说晚上要跟朋友喝酒，自己不能开车，因此作为代价，他要在晚上20:30到指定的地点把黄琦的车开回家，钥匙就放在小区警卫室。
他的指定地点在哪里？
石俊迫不及待地问。
田贝迪家附近。
接下来石俊挂了电话，回到车里反复听何圆圆、风继明的电话录音，
也不知道那几句话里到底有哪些吸引他的东西。
他足足听了半个钟头。不得不承认，是何圆圆愚蠢的行为让石俊找到了乱麻中的线头。在车里，石俊把笔记本电脑翻出来，调出电子地图，将影院、医院、健身会所、市中心、河阳路、田贝迪家做了连线，刚好形成了一个五芒星，而河阳路就在这个五芒星的中心。
晚上11点，石俊大口嚼着汉堡，风风火火杀回康威健身会所。也许是心有灵犀，一进门他就看到霍刚正黑着脸对会所经理施压。听到动静，霍刚转过头来，两两相望，一时无语。霍刚眉头蹙得紧紧的，大步走到石俊面前，
来干什么？
石俊和霍刚的目的相同，都是为了监控而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案子重要。他们在沉默中达成了共识，然后一起去看监控。这一次，他们把监控的录像的时间锁定在9点，也就是何圆圆进入会所的时间。据监控录像显示，何圆圆在跑步机上运动了半个小时，休息10分钟后，她上2楼做了美容。从美容室出来后，他又去3楼的游泳馆，最后他回到2楼房间，看上去是去睡午觉的。再看到何圆圆出来，就是11:37。发现尸体之后，他俩反复看了几遍。石俊暂停了播放，说：“这丫头不穿鞋。”一旁的会所经理急忙解释说：“2楼不需要穿鞋，在楼梯口客人都要脱下鞋子，保持地面干净。”有很多人不愿意穿会所提供的拖鞋，于是干脆光着脚走路。这一点石俊是了解的，因为他就是光脚一族。此刻石俊笑得格外开心，拍打着霍刚的肩膀，
赶紧把乔法医找来，顺便让老王跑跑腿。
拍完了人却没听见回应，一扭头才看到霍刚还冷着脸。
石俊望望天，心想这人还没消气呢。
这一晚乔丽华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憋了一肚子火也没处发，因为石俊和霍刚都不在。
凌晨2点，霍刚打开车库大门，带着石俊走了进去。
负责案件的相关警员手捧着本子跟他们做检验汇报。眼前的这辆车属于林娜，昨天中午11:30接到刑警队要求拦截林娜的电话后，交管部门很快找到了林娜，随后又按照霍刚的要求彻底检查了林娜的这辆车，其结果很是微妙。只听那警员用了许多的专业术语来汇报此事，不过在石俊听来，那些话简单说来就是算那女人命大，再开10分钟她肯定出事。
人为的？霍刚问道。
警员严肃地点点头，做得很巧妙，不出事检查不出来，得亏我经验丰富。石俊瞥了眼霍刚，笑得贼兮兮。
霍刚视而不见，接过报告签了字，转身就走。8月21日凌晨3:30，
睡得正香的风继明被手机铃声吵醒，
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不耐烦，反而兴致勃勃地走出卧室，拿起桌子上的手机。石俊，这么晚了还找我？
你自己在家？你的弟弟在吗？
风继明说，不在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石俊没跟他玩花样，直言，
开门。